节目最后就是我们的弹幕新发栏目，请各位点评最近一个星期一些没上头条但有意思的新闻。建立，
那讲一个无德无信的美国人吧。这个纽约邮报6月4号报了这个6月3号发生的事情，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吧，翻译成布鲁克林区，有两个这个美国人，这个装成这个联邦快递的工作人员敲了一个家里门，家里只有10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呢，发现他们是盗匪，然后机智地跑到自己的这个屋里。当这个盗匪追他的时候，他用他门撞了这个盗匪，把他那个手中拿的这个枪啊给撞掉了。然后他拿起枪来，他用这个枪向两个盗匪这个射击，两个盗匪就是仓皇逃窜。所以这个小孩的这个勇敢机智和沉着非常让人佩服。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出来以后，可能美国的这个要这个禁枪的和要这个有持枪权利的人都可能找着他的理由。
好，戴博。
现在美国的总统、副总统，还有那个国防部部长那个哈格尔，还有那个国务卿克里，都是从那个美国的那个参议院拔出来的。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情况，第一次发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他们都原来是那个参议院的那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可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温和派，都是要逐渐解决问题。可是对全美国来讲，不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些人都是同一种的精英者，学法律的，是经过那个参议院等等。原来美国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人才的那个来源，我就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听听向中国学习，这个不拘一格讲人才，不要只把认为那个参议院的人才有资格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都是政治圈、华盛顿圈
都是政治圈的，都是华盛顿的，都是那个耶鲁、哈佛的这种人。
嗯，好，老师。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米歇尔·奥巴马的事情，我再说一条。他这个星期二呢，在参加一次筹款的集会上被人呛声了。呛声者是一位同性恋权益的这个保护人士、倡导人士。他在这个米歇尔·奥巴马讲话的时候打断他的讲话，然后呼吁奥巴马政府来通过一个立法保护在政府合同公司里工作的同性恋人士的权益。奥巴马这个夫人非常的强势，刚才我们谈到了。然后他当时就说，你或者听我讲话，或者你把麦克风拿走，我现在就要离开了，你看怎么办？你只有一种选择。这时候与会人都喊留下留下留下。那么在美国呢，美国人民我们知道都享有充分的这种言论自由，在各种场合经常都会有，国会举行听证会，总统讲话的时候都有人呛声。但是米歇尔·奥巴马采取了强势的作风，他的做法有人支持有人赞成。不过我认为呢，你在美国表达政治观点的场合很多，在重要人士发表讲话的时候，你去抢话打断对方总是不礼貌的，甚至是不智的。
好，破空。
最近那个6.4四周年前夕，一个叫陈锡同的人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6四屠夫之一，但是中国老百姓因为信息封锁不太知道，所以有人就说看了这个新闻说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少了一个字啊，是不是陈锡同志死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人又说，哎，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我看了半天我还以为是陈冠希死了。后来又有个人说，这个说病亡是什么意思啊，通常说病死或者病逝，好歹给个病逝吧，病亡那个亡字在古代里面有逃跑的意思，是不是他生病逃跑了，说读不懂。后来这个又有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他那个报道中啊只有20多个字，新华社那么提到了，就是说他判刑16年，但是没说原因。那有人就说，哦，这恐怕是一个意见分子、异议人士，可能犯了煽动颠覆政权罪，否则怎么会判这么重，16年还发个消息。那最后呢，那个网友就很疑惑，这个人是6月2号死的，为什么到6月5号才这个公布出来？原来中国政府是要避开这个六四敏感期，就中国的维稳官员啊就很那个在暗中咒骂，就这个老不死的，早不死晚不死，他赶在六四前夕来死，这不是明明让人民去叫骂和咒骂吗？这不是明明就给制造一个纪念六四的机会吗？
好，谢谢各位的点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4位嘉宾戴博、宝申、杨建立和陈伯空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